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的，求神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用生命来实践，让我们用生命来演绎，让我们用生命来照亮其他人。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求神你也涂抹孩子的口，洁净孩子，让孩子能够诉说、宣告，也要解释清楚你的话语。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精神有力量去聆听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相信弟兄姊妹看到这个题目，耶稣是葡萄树，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很多人讲这个故事，或者讲这一段经文。耶稣是葡萄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怎么样去理解？我们待会儿就是从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一个故事，有两位的天使，有两位的天使呢，准备在一个有钱人家里边住宿。这一家人的话，对天使很不客气，然后呢，不允许他们住在大宅的客厅里边。于是呢，一个客房里边，不允许他住在大房的客房里边。于是呢，他们只能住在冰冷的车库里边。当天使呢在坚硬的地板里边铺床的时候，大天使就看到墙上面有个洞，然后呢，就一瞬的天使就用他的法力啊，把那个洞修补起来。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就解释给他听，凡事不能看表面。下一个晚上，大小天使就来到一对很穷很穷的，但是呢很热情的农夫的家里边。这位农夫呢确实很穷，但是呢这位农夫呢，他们愿意跟这两位天使分享他们所有的，甚至呢一点点的食物都拿出来给这两位天使吃。当他们吃完晚饭之后的话呢，农夫就让他睡在自己的床上面，睡在自己的床上面。第二天早上，天使发现农夫夫妇在那里抱头痛哭。原来呢，他们赖以生存的那个奶牛那天晚上死掉了。小天使就非常非常的愤怒，然后呢向大天使问道，你为什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呢？第一个人什么都有，你偏偏帮助他们。第二个家庭呢，什么？我要水了，谢谢。对不起啊，因为我的咳嗽还没好。第二家呢，什么都有，却愿意分享所有他们所有都一切给你，你偏偏让他们的牛死去了，这是什么道理？大天使就说了，凡事不可以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时候呢，在墙上面我发现了一个洞，我透过那个洞呢，看见里边埋了很多的黄金。于是呢，我见到这位夫妇那么贪心啊，于是我把那个洞封起来，以后不让他们发现那些黄金。然后呢，我们第二天晚上来到这个农夫很穷的农夫家里边，当这个农夫睡着的时候，我发现的话呢，死亡的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所以呢，我以那个牛来代替。所以呢，凡事不能看表面。其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信仰上面是不是也是单单看表面的？或许我们是不是作为基督徒只是做表面的功夫呢？我们是不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而当我们这样做表面的功夫的时候，当我们只是认识表面的时候，而没有清楚明白看到内在的事实或者深层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耶稣是葡萄树，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可能你听了很多的解释，你今天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解释呢？有很多解释的话呢，都重点放在把这段经文重点放在救恩上面，甚至有弟兄姊妹对号入座，用这段经文来形容那些得救与不得救的人，可能用这一段经文啊，好的枝子能够结出果子，他们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不好的枝子给剪去了，然后扔在外面，然后呢被烧掉，是不好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甚至的话呢，有些主张一次得救的永远得救的信徒，丢在外面的枝子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挂名的基督徒，是相反态度的人认为丢在外面的枝子也是曾经得救过也有救恩的，但当他们没有尽其责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救恩。那么究竟谁对谁错呢？你们又如何去解释这段圣经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的是跟谁说了。下一个，这段经文的听众是谁？听众是谁？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翻回去13章的时候，就明白从13章开始耶稣就教导门徒。因为从17章的从17章到18章，17章的话耶稣最后的祷告，然后18章的话呢就开始耶稣被捕了。所以其实在13章开始的话呢，是耶稣最后的一次教训给门徒，所以对于门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把这段经文从13章连起来，依次是从13章看到15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切的答案。耶稣利用了葡萄树来教导门徒什么道理呢？是否单单的耶稣把重点放在救恩上面呢？是不是呢？那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的那个解释是什么样。大家都很清楚，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父又是什么？是栽培的人。那你们是谁呢？你们这些门徒就是枝子，好的枝子能够结出果子留在葡萄树上面，不好的枝子呢不能结果子就被剪去了。耶稣基督是用这个寓意或者说是一个比喻来让我们读者能够有一个图画在脑子里边。因为对于当时候的听众啊，他们都很明白葡萄树究竟是怎么样去被剪去的。我们在头脑里边的话呢，有一棵葡萄树，耶稣就是真葡萄，父就是栽培的，好的葡萄树枝子的话是留在树上，不好的是被剪去的。但是当我们这样读这段经文了解之后，这个角色之后，我们重点是放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15章第三节，15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吧，1、2、3。好，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话呢，你会不会有点疑惑？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葡萄树的时候突然之间讲到洁净干净的事呢？为什么突然之间耶稣会讲到这个问题呢？当我们回到第13章的时候，13章14章15章的时候，在哪里是讲干净洁净的事呢？在哪里啊？13章一开始，我们把圣经看回到13章。13章怎么说？是发生了什么事？13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当耶稣帮西门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怎么反应呢？他说万万不可以帮我洗脚。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不被我洗脚的话， 你什么？你就跟我没有份，与我没有份。耶稣基督在十三章里边论述到洗脚干净的问题，如果没有干净的话呢，他就与我无份。可能这个事也是寓意了能不能够得到救恩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十三章的十一节，十三章的十一节怎么说？十一节是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都不是干，然后呢我们再回到两段经文一起来比。耶稣基督讲我是葡萄树这个比喻的话，是会不会当他讲到干净的时候，会不会跟十三章、十五章跟十三章有一个对比呢？好像两边都是在那里讨论干净的问题。这里如果耶稣在这里讲到干净的问题的时候，一个枝子干净，那谁是干净呢？门徒是干净的，那谁是不干净的呢？谁是不干净的呢？犹大不干净的，因为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犹大是不干净的。犹大是不干净的，干净的门徒因着耶稣为他们的洗脚成为干净。这个行动的话呢，象征了救恩，也是其实呢在十三章里边一个布局，说他首先是提到干净。如果你相对一下啊，对比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节跟十五节的第三章一个对比，其次再提到被逐群，因为他们不干净被逐出了这个群体，十三章的十一节和三十节跟十五章的第六节。这个寓意，这个比喻说明了什么？那些没有继续与耶稣同在的人，他们就好像被丢弃的枝子一样。这不是说没有继续留在基督里边的人会被丢弃。有很多人说啊，被砍了枝子的话呢，可能耶稣就不要他了，以后他跟这个国度没有份了。这个不是说那些人被耶稣丢弃，重点的是他们是像被丢弃的枝子一样。因为那些被丢弃在外面被捡去的枝子，他们会扔在火里边。但是这里是讨论是枝子，但是这里不是讨论的是人。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没有继续与耶稣基督继续保持这个关系的时候，他们会像这些枝子被耶稣所遗弃，但是人不会像枝子一样被烧掉。一到第八节，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表达是什么呢？葡萄树的枝子是要修理的，是要修理的，是要剪过的。根据十五章十跟十三章的比较，十五章第二节那里说，那里描述的似乎要剪去所有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修剪葡萄树。上帝既然会修剪这些葡萄树，他会不会也修剪那些被丢弃的枝子呢？在这段经文里边，按照经文的思路和整体的文体叙述来发展来看，从第二节开始，我们就看出修理就是洗净，修理就是洗净。上帝似乎在会洗净那些被剪下来那些枝子。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约翰很喜欢用一个词两个意思，一个词两个意思，就是说用两个意思的词汇来表达他的意思。当耶稣基督当约翰描述第二章的时候，描述他要跟尼哥底母讨论重生的时候，约翰就用了一个词，就重生。但是如果你看其他的一些的版本的话，圣经的话，重生这个字的话呢，也是意思是从上而生的。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一是重生，第二个是从上而生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十五章这里修剪或者洗净，会不会也是一个词两个意思呢？约翰很喜欢这样用他的词来描述一切的真理。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被剪去的枝子，耶稣没有把他们丢弃，而是要在那里修炼修剪他们，让他们重归到这个圈子里面。葡萄树的意义，作者约翰是描述了再一次来预知犹大的命运是什么。其实十五章在这里的话呢，用叙述文来描述犹大，预言犹大他的命运是什么。可以说十五章是十三章的重述，作者的话呢用寓意的方法来描述犹大的命运。从字面来看，我们看出这个寓意，耶稣是一个主角，耶稣是一个主角。但是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看出耶稣是什么样呢？第一，他是爱每一个属于他的人；第二，他知道上帝的计划；第三，他知道谁背叛了他。我是葡萄树，耶稣说，但是他是葡萄树，他明白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他也知道上帝的计划，他也知道谁背叛了他。但是这个葡萄树这个比喻并不是重点放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上面，他不是在描述耶稣有多大的主权，他不是重点，不是放在那里。他让我们知道的话呢，耶稣针对的是门徒一个整体来说。如果你看十五章的话呢，没有一个单数的，都是用复数，你们你们你们。耶稣是对整个门徒的群体来说这段经文的，他没有指着某一个人，而是整个整体。那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学到了些什么东西呢？当然我们会明白，那些继续与耶稣同在的人，他们必须会结果子。但是群体里边也有很多像犹大这样的人。约翰没有描述最后犹大是怎么样死的，没有描述他的结局。犹大跟其他的门徒很像，他都在门徒当中，他跟其他的门徒所做的、所信的、所跟随的都是差不多了。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门徒一直不知道呢犹大要出卖耶稣，只有耶稣知道。而耶稣呢透过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来揭露了大卫的阴谋。在我们信仰当中，群体当中，有些人呢是靠着与耶稣保持了很亲密的关系，很喜欢与耶稣同在，但是有些人呢从来不属于这个群体，他们却一直假装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是犹大，他们从来没有得着救恩，因此呢被丢弃的枝子，理解为假基督徒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又有一些人呢，他们的言行与犹大呢没有区别，因为呢他没有遵从从耶稣来的教训，他们很多时候不像基督徒，但事实他们却是基督徒。彼得就是这样的人，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耶稣。这个寓意也指出了耶稣知道门徒的失败。这个比喻好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群体里边，怎么样的基督徒都有，有真有假。我们凭着肉眼，我们看不出他们是真还是假，但是耶稣知道。犹大在门徒中间，他好像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基督徒，但是最后却出卖了耶稣，他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彼得跟犹大很相似，因为呢根据约翰记载，他跟犹大很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都离开了耶稣，都跟耶稣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好像那被丢弃的枝子被烧掉了。上帝要修理他们。什么时候彼得才能够是真正的基督徒呢？唯有彼得悔改并且顺服耶稣，照顾交托耶稣交托他的羊群的时候，他才能够结出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有时候也是在一个群体里面生活，我们真的看不出哪个是真基督徒，哪个是假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就说他的行为，他的一切的动作很不像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知道。但是有一点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呢，当他愿意去悔改，愿意去顺服耶稣的时候，他就能够从一个假基督徒变成一个真的基督徒。我们在北美的时候很喜欢有一些的文化啊，这个跟国内的有一点不一样。有一次的话呢，我是跟一个弟兄在聊天，他说一个成功啊，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在北美这个地方里面，一个成功的教会，他如果能够吸引人的话，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主日学啊！大家不要听错，不是成人主日学，是小孩子的主日学。为什么呢？是因为当这个主日学搞得很好的时候，就能够吸引这些做父母的来到教会里边，让他们有机会听到，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但是有问题来了，很多教会能够把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搞得很好，但是这些父母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教会，他们的外面的父母，他们很喜欢把小孩放在教会里边，然后呢一放，然后呢他们就走了，甚至可能为了能够保持他们的孩子在这里能够接受这些基督教的教育的时候，他们假装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呢在教会里边继续来，能够让他们的孩子能够保持在这个教会里边有身份，继续可以学习。我们只是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北美这个地方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是有真有假的基督徒，虽然我们看不出来，但是耶稣基督可以看得出，就好像犹大一样，在他们中间，虽然门徒没有看见，但是耶稣可以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需要去追求哪一个弟兄姊妹是真，哪一个弟兄姊妹是假，因为呢，我们看不出来，只有耶稣知道。那么下面我会讲到为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呢？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第一点，我们要保持与耶稣的关系，我们要保持与耶稣的关系。我们回到十五章里边，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词是很重要的。在十五章里边的一到第十七节，常在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呢？常在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常在这个词在这段经文一共出现了十一次。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他跟门徒这一种关系？我不知道你们读中文的时候理不理解常在是一个怎么样的词。常在是表现一种状态，一种信仰的状态，就是说与耶稣保持一种关系，我们在他里边，他也在我们里边。我今天没有开车啊，没有开车来教会，是因为呢我状态不好。每一次讲到的话我都非常紧张啊，前一晚的话呢会虽然说睡得还不错，但是问题的话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的东西在 心里边感觉不舒服，所以睡眠的话不是那么沉，所以今天开车状态不好，是每一次要我讲到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说我要开车因为我状态不好。那怎么样才能够状态好呢？好像我们做一个比喻啊，我们做一个比喻，大家有没有烧过水啊？有烧水啊。一个水的话呢，要保持它在那个沸腾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大家看到那个图画啊，一个水沸腾，一定要达到沸腾的话，它一定是100度以上。要达到100度啊，永远达到这100度的话，它必须要什么呀？对，有火，有热量去烧它，它才能够保持在这一个状态里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一直维持像常在这样一个状态里边与耶稣的关系呢？我们要加火加柴进去。我们怎么样加呢？我们要读圣经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回来聚会，我们要去侍奉其他人，侍奉教会，在教会里面侍奉。凡是勤读圣经的人，他们生命不会差；凡是勤祷告的人，他们生命更不会差；凡是乐意侍奉的人，他们的灵命也不会差。所以要保持与耶稣基督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要读圣经，要多祷告，要多侍奉，因为是在你信仰里边加柴加火，加柴加火。今天我们的信仰状态如何呢？有没有用心去读圣经、祷告、侍奉，来燃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继续与耶稣基督有炽热的关系呢？有很多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作为牧师的话，我也很留意啊，很留意的在外面呢。有时候的话呢，我知道，每个牧师或者包括我讲到不一定每一次都那么精彩，每一次不是那么精彩。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走廊里面，他们不愿意进来听到，甚至的话呢，他们就拿着手机在那里打手机啊。其实作为牧者的话，我很想邀请他们进来，但是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说，因为呢叫了一次你不进来，再叫第二次你可能心里面更不好受了所以呢有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蛮疼的。我说我心里面作为牧者说，你进来听了多少就多少，能够听到是你的福分。因为在中国大陆很多山区里边，连教会连牧师都没有，连教会连牧师们，甚至我们以前在一个小城市里边，别人听到的话要踩单车2个小时才来到教会的。今天教会能够让你这么热天气又有空调，坐得那么舒服，叫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会学会珍惜。所以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与耶稣保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首先有一个美好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是与耶稣保持一个炽热的关系。第二点，我们要在团体里边发挥爱。如果你翻开十五章的十二节跟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15章的12节跟17节。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从9节到17节，其实在这里描述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维持，当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当然是针对门徒来说，当你们要真正成为一个不像犹大一样装出来的，而是真正的热切的爱耶稣爱主的时候，你就应该在这个团体里边付出，你就是应该在这个团体里边付出。 这里九到十七节专门的耶稣用了你们你们你们，没有说你，你们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他，而是用了复数，表示一个真正的门徒他们应该在团体里边发挥爱的作用。教会不单不是单单只是来学习知识的地方，更重要的它是要实践知识的地方，实践知识的地方。有时候我真的很不明白，在这里很不明白，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包括我的邻居啊，我的邻居，我在住在士林那边，他们都有时候去教会。有时候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去教会的，为什么？是因为的话现在很方便，在网上面比教会讲道的牧师好得多，信息多得多。我可以学圣经，我可以唱诗歌赞美，我可以研究圣经，我可以听到，不需要去教会，为什么要去教会呢？但是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参与到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实践耶稣给我们这些教训？我们如何去实践耶稣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呢？没办法，你在家里边怎么样去实践？我们知道的话呢，在侍奉的过程里边有很多困难，因为呢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因为他们性格背景不一样的话，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怎么样去爱。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很气你的，其实你应该感谢神，为什么？是因为上帝把他放在你这里，让你去爱他，让你学会怎么样去忍耐。我很感谢神的话呢，我们国语堂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一般的妈妈，一般的妈妈啊，你们知道什么妈妈？他们真的在教会里边坚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们从来没有说教会的不好的地方，他们通常都说每一次见到我都很会说感谢神。上个月我们教会发生了一件事，是我们春兰的婆婆刘妈妈跌倒了，在我们教会跌倒了，结果呢她的盆骨裂掉了就在那个苏黎医院里边去治疗，做了手术啊。大家都很关心啊，我们在这个，其实我一开始都不太清楚啊，后来我知道，我们就去探望她。后来戴牧师就告诉我们，钟妈妈她也想去看她。我心里边我心里边突然之间就有点担忧啊，其实我作为牧师担忧啊，因为钟妈妈已经九十多了。而且你也知道，从这里去 Surrey 的话还是路程比较远的啊，而且呢是上班时间，那个塞车啊，那个堵路啊比较长一点的，所以我们星期三很早。钟妈妈她心里边想到另外一个妈妈，她愿意以她九十多岁都愿意买了礼物，然后去到医院里边去送上爱给这位妈妈。亲爱的弟兄妹，有时候我们知道教会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刺，在每个人都有很多刺，这些刺需要去磨的。但是我们从我们的长辈身上面看到，他们永远没有任何的埋怨，他们只有是付出，他们要在这个团体里边去实践耶稣基督的爱，实践耶稣基督的爱。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也像一样？因为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单单看表面，乃是说我们要不断的要跟耶稣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更加的当我们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团体里边实践出来。一开始我们就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故事意思就是说，凡事不可以看，不可以只看表面。我们教会每个人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要看他的表面，我们要多多的进入他的生命里边去了解生命，然后呢，在他的生命里边用你的爱去影响他，让我们国语堂都能够变成一个爱的团契。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成熟，我们要变成一个干净的枝子，继续与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努力的在教会这个团体里边实践耶稣发挥耶稣给我们爱，发挥我们应该有的作用。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当我们知道你是葡萄树的时候，我们是枝子。其实你在这段经文里边要鼓励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应该与你有个亲密的关系，应该在这个团体里边付上我们一切的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语，每一天能够鼓励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每一天都能仰望你，每一天能够把爱跟人分享。求神保守国语堂，能够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时间都有进步，爱你更深。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门。